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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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们即将要开讲启示录了，所以希望你锁定我们的时间。另外呢，我也鼓励您把启示录多读几遍，我相信老听众朋友呢，在十几年以前已经听我讲过一次了，那么现在呢，过了十几年，我们又再一次的来到神的前面，借着他的启示来认识他，并且借着他的话我们来敬拜他。所以听众朋友，希望您要锁定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一星期为您播出是五天呢，星期五就是生活百花园。好在今天的我们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将和各位借着旧约的生命记32章的7-12节，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这一段经文是摩西提醒以色列人，我们的神在旷野里是如何的保护他们，像父母疼爱子女一般的照顾他们，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正如圣经所形容的，他就像一只老鹰啊，展开翅膀，把那个小鹰啊扶在背上，将他们背出埃及。神用自己的背把他们像宝贝一样的背出埃及。那么同样的，我们也会面临许多的挑战，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话圣经里来认识神，并且谨记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并且我们也深信无论有任何的事发生，我们的神一定会带给我们平安，他是以爱来环绕我们，用爱来看顾我们。然而这一份爱，这一份关怀，不是我们求来的，是我们的神主动的给我们的。恩慈是一个主动的爱，它一定是积极的，用行动去发现对方的需要，而且不计代价的使对方可以得到快乐和幸福。像这一种主动的恩慈，它并不需要对方拿出任何的条件，拿出任何的资格，关键是在这个施恩慈的人，而不是在受恩慈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拯救我们，将他的恩典慈爱主动的赐给我们，因为他看见我们的需要在哪里，他就在那一方面来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没有了永生，他也知道我们因为失去永生，失去生命的希望，他就亲自来到地上为我们代赎，死在十架上，不是因为我们配，而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他那像慈父一般的爱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借着旧约的生命记32章的7-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神以爱怎样的环绕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也要怎样的环绕今天的我们。请您打开圣经了，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生命记32章的7-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以爱环绕。圣经说，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 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三十二篇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生命记，在生命记三十一章的三十节告诉我们，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于以色列全会众听，他并且呼唤天眼来听，地眼来听，听他口中的言语。在生命记结尾的这几章圣经里，看见神非常的关心以色列人，他们以后会不会忘记他，或者是背弃神的律法。摩西呢，于是就把这些教诲变成了一首歌一样的，他希望大家都来唱这首歌，因为用歌唱的方式比较容易记住。摩西要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熟记这首教诲之歌。在这首歌里，我们看不只是有神的教导，同时呢，也指出并且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些悖逆的习性啊。但是神要他们注意，他们与神之间，也可以说神拣选了他们，拣选他们为他的子民，神对他们有一个极其亲密的爱，在这个爱的关系里，神称他们是神的产业。摩西在这里指出，神是他们的父，神亲自将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神一直对他们是施慈爱又怜悯他们。如果他们仍然选择走自己悖逆的道路，这样他们何时开始背弃了天父，也就是背弃了他们的祖先。在摩西的这段话里，他说神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这个磐石是象征着神的能力，是软弱者的避难所。摩西又形容我们的神是诚实无畏的，他既是以色列人的磐石，他的作为又完全，他所行的又无不公平。因此属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也是神的儿女，就不可以效法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摩西提醒他们，神是造他们的神，神是他们的父，既然神制造了他们，神就要建立他们。神将他们与列国分开，与列国不同，那是因为他们蒙了神的救赎，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得救是蒙了神的救赎。因此摩西就提醒他们，你们应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们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们的长者，他必告诉你。摩西在这里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要从长辈那边得这样的知识。同时呢，摩西也提醒做长辈的，自己不但不能够忘记神的带领，还要教导后代子民，神曾经是如何的恩待，像父亲一样的恩待他们。他要以色列人做父亲的，做长老的，都要为神的慈爱做见证。当然这个见证是包括了神如何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又为他们预备了迦南美地。在第八节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这节经文是告诉以色列人，神所赐的迦南地足够他们子子孙孙生存在那里，并且神是他们亲自的庇护者，神并没有差派任何一位天使来保佑他们，神将他们以色列人直接的放在自己的名下， 亲自保护他们，怜惜他们。在第十节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瞳人。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民数记看到神是如何的带领他们，一路的照顾，就连他们的敌人都知道有一位神在他们中间。这一位神，以色列人的神，是真神呐、列国的偶像没有一个能够胜过他的。所以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以前，迦南地的列国早就心发慌了，因为神在旷野的照顾，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根本就谈不到是一个有纪律的军队，他们没有征战的经验。但是因着神，所以他们无论是遇到了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都不能够胜过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有刀有剑，有铁做的武器和铁车，但是以色列人有神，有一位全能者在带领保护他们。神并不是仅仅保护，像保护眼中的瞳人，神还教导他们，就好像母鹰教导小鹰飞翔一样。我们的神因着爱他们，从来没有一天没有引导他们，或者是忘记带领他们。在旷野那个凄凉野兽吼叫的地方，神的眷顾是环绕啊，环绕保护。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用了许多不同的比喻，让神的子民明白神的慈爱以及神对他们的大爱。神也亲自的训练他们，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迦南地所要面对的困难，他们的敌人是很强大的，是有组织的，是蛮有打仗的经验。因此神就训练他们，神训练他们就像老鹰训练那个雏鹰一样。神的训练是要他们懂得如何面对艰难的环境，当然神在暗地里依然是保护着他们。在这里摩西他用着老鹰训练小鹰的图画，这个鹰妈妈为了要训练小鹰飞翔，他首先呢就在高山上，在他巢穴当中搅动巢窝，把小鹰赶出来，然后老鹰在展翅在小鹰之上注视着小鹰的飞行。当他看见小鹰无力继续飞翔的时候，就要坠下来的时候，那个老鹰就赶快的飞到前面去接住小鹰，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摩西实在是很会表达神是如何的看顾还有保守以色列人。接着摩西就提醒他们说，是神独自引导啊，并没有外邦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啊。这就好比教导小鹰飞翔的是母鹰的工作，并没有其他的飞禽来协助帮忙。所以看顾以色列人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主独立的作为，绝对没有那些外邦的偶像的协助。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神也提醒他们，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们看见神拯救以色列的儿女脱离埃及，并不是只是叫他们能够享受应许之地，神释放他们重点是能够让他们认识神还有敬拜神。神提醒他们，他像老鹰一样的将他们背在翅膀上。神拯救他们的原因，神的目的是为了要带领他们可以归向他，为了要让他们可以享受他们与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他们是属神的，但是在埃及地他们是奴隶，没有敬拜神的自由。所以神呢为他们预备了迦南地，神要他们在迦南地成为一个爱他敬拜他的民族。因着神的拯救，神要他们认识他是全能者，也是独一的真神。以色列人要做这样的见证，神赐给他们这块地，他们可以自由的用爱来回应那一位爱他们的神。可惜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吃饱了 睡足了上一代的人，长者们忘记了把神的见证告诉下一代人，结果他们在败坏之中啊，就进入到了士师记那个悲惨的环境里。以色列人由于离弃爱他们的神，结果他们失去了一切的丰富，是同样的地方却不能够享受神的丰富，因为他们被敌人打败了。他们怎么会被敌人打败呢？他们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的心不坚定。神在环境中，他怜悯我们，使我们有衣有食，又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和他的保护。神将我们带到他的面前，神也交付了责任给我们，但是神的工作，神所交托的责任，我们只有依靠神才能够完成。如果我们脱离了亲近他，依靠他的轨道，我们这辆火车一定会翻车的。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上帝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神是我们完全的保护。在我们的主耶稣上十架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为我们祷告，他向天父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到应验。主耶稣亲自挑选的十二个门徒，主就小心地护卫他们不受到恶者的侵害。今天我们的主说，我们是他的羊，是牢牢地掌握在天父那个强壮的手里，是在他永久的膀臂之下。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在全能者的手中更安全的，您相信吗？使徒约翰也鼓励我们不要害怕，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真是一个能够令我们完全放心的事实，这是一个应许，让我们在面对逆境或者是世人威胁的时候，能够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在圣经里，我们的神说，我们是在他永久的膀臂之中。神的膀臂就是保护。一个父亲当孩子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总是伸出他的膀臂来抱住他的孩子。圣经说，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在危险的时候，神就是这样保护我们。虽然人生充满了危险，到处也都有试探，仇敌呢也是埋伏在各个的阴暗处，但是神说他的膀臂在我们以下，这就叫我们深信，无论环境里发生任何的事，我们都不会与神的爱隔绝。
爱与我同行，从我生命气息
这是好听的歌曲，取名为《有爱同行》。有爱同行就不孤单，有爱同行就有能力，何况与我们同行的这个爱是全能者。
提摩太前书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有一个老先生，逢人就说他是最富有的人，因此引起了税捐处的注意，于是派人去调查他的财产。查税员问道：
请问你有多少财产？
老人说：
我有健康的身体的。
查税员说：
除了健康以外，你还有什么财产？
老人答道：
我还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查税员很纳闷地说：
除此以外呢？
老人很兴奋地说：
我还有几个孝顺、聪明、健壮的儿女啊。
查税员很不满地说：
除此以外，你有没有任何房地产？银行你有多少的存款呢？
老人快乐地答道：
除了我前面所说的财产以外啊，我什么也没有了。
什么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财产？你所珍惜的，在上帝和家人眼中是否同样有价值？
说到价值，这都是比较出来的，如果没有比较，就谈不到什么比较有价值。而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来到地上，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价值。在马太福音16章的26节，我们的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我们主的价值观。我们人要全世界，但是我们的主说，全世界拿人的永生来比，这个全世界就算不得什么。我们人原来对于真实的价值也是有认识的，但是很可惜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对真实的价值这个感觉就失去了它的方向，也失去了这种功能。所以亚当夏娃同意人要赚得全世界，人要自己来赚取全世界，可惜却失去了永远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用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实的价值。
为普世华人祷告。
藏传佛教在西藏拥有很大的势力，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传教士早期只能够在西藏的东南方为村民看病，开设圣徒药房，陆续带领村民信主之后创建教堂。至今西藏岩井这个地方的天主教堂仍然使用着全世界唯一一套的藏文版圣经。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怜悯临到西藏百姓，你真理的圣灵牵引他们认识你，经历你，愿他们的心柔软谦卑，乐意聆听思考基督的救恩。愿有更多教会在西藏建立，愿藏文版圣经在西藏广泛流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的为西藏、新疆啊这些地方的福音广传摆上我们的祷告，因为祷告到哪里，神说天上的工作就做到哪里。所以我们祷告就是与神同工，千万不要懈怠。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愿神赐福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呢要开讲启示录了，请您准时的收听哦。好，我们明天见。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